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2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月19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90,000士兵北约军演下个礼拜登场，规模为数10年来最大。签署17亿美元军售案，日本向美国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胡塞武装袭击不断，美军再次摧毁该组织导弹系统。布林肯下个礼拜将前往非洲开启4国访问。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独立选民中支持度领先拜登11个百分点。川普敦促最高法院推翻禁止他参选的裁决。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礼拜四宣布，北约将在下个礼拜展开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场北约军事演习，期间会有90,000士兵参与。法新社指出，北约今年的坚定捍卫者演习将测试北约各国和俄罗斯等强大对手发生冲突时的战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卡沃里向记者说，坚定捍卫者军演会持续到5月下旬，所有31个北约成员国以及瑞典的部队都将参与其中。北约军事委员会荷兰主席罗布鲍尔上将亦表示，这次演习是为了与俄罗斯发生潜在冲突预做准备。他强调，我并不是说听日就会出现状况，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并不一定会处于和平状态。鲍尔警告，这个就是我们制定演习计划的原因。同时，这个将是北约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现场联合指挥演习，演练如何击退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的侵略。根据日本政府礼拜四和美国签订的协议，日本将以2540亿日元（约合17亿美元）向美国购买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及相关设备，预计2025年起就会逐步安装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神盾级驱逐舰。这个亦是美国透过对外军事授予制度，向日本军售美国制战斧导弹。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纽当日共同在防卫省见证取得战斧导弹的签约仪式。日本防卫省说，2540亿日元中有1694亿日元是导弹主体费用，运用系统等相关费用是847亿日元。伊万纽就说，美国军方预计最快3月起会开始训练日本自卫队如何使用战斧巡航导弹。星期四，美国对胡塞武装反舰导弹发动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当地时间下午3:40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现了2枚准备发射的反舰导弹，并确定他们对商船和美军舰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后，美军摧毁了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日早前就声称，他们在亚丁湾对一艘美国船只发动导弹攻击。该武装在社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他们的海军部队发射几枚导弹，直接命中一艘美国船只化学游骑兵号。这个是胡塞武装对这一国际航道上发动的最新一宗攻击。 但该组织并未详述时间或者其他细节。这个礼拜三，拜登政府宣布重新将胡塞武装列入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名单。几个钟头后，一艘美国货船詹科皮卡迪号亦受到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美国国务院礼拜四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在下个礼拜访问非洲的佛德国、科特迪卡、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这个亦是他第四次访问非洲大陆。去年美国曾经对非洲进行了17次内阁级正式访问，这个是在华盛顿举行2022年美非领导人峰会的后续行动。而拜登总统亦表达了今年访问非洲的愿望，但尚未宣布明确的计划。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布林肯为期六日的访问将突显美国自美非峰会以来是加速美非伙伴关系，包括在气候、粮食和卫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此外，布林肯还将强调美国和未来的经济伙伴关系，以及美国计划如何投资非洲的基础设施以促进双向贸易，在国内和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并帮助非洲在全球市场上竞争。根据国会三部礼拜四引述 Messenger Harris 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如果只有拜登和川普两个选择，46%的登记选民将选择川普，拜登是42%，另有12%的选民表示尚未确定，双方差距约4%。值得注意的是，独立选民对川普的支持率远高过拜登。根据民调显示，46%的独立选民表示将投给川普，35%选择拜登，两人差距高达11%。另外有20%的选民表示尚未作出决定。但如果将其他候选人纳入选项，川普获得40%的支持，拜登是37%。即使川普和拜登目前仍然是各自政党最可能的提名人，但美国选民显然不愿意他们两个人之一可能成为未来四年的总统。但美国选民显然不愿意他们其中之一成为未来四年的总统。民调显示，有高达61%的受访者不乐见拜登角逐连任，不希望川普再次参选的亦有53%。礼拜四，前总统川普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文件，敦促大法官推翻科罗拉多州一项将他从选票中除名的裁决，并终止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数十宗这一类诉讼。在礼拜四提交给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份长达59页的文件中，川普说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因联邦选举案而禁止他参加投票，这个是越权行为。川普的律师说，法院应该推翻科罗拉多州的裁决，因为川普总统根本不受第三条的约束。根据宪法，总统不是美国官员，即使川普总统受第三条管辖，他亦没有参与任何符合叛乱的行为。川普在文件中敦促最高法院应迅速果断地终止这些取消投票资格的行为，这些行为有可能剥夺数千万美国人的选举权。而且如果其他的州法院和州法官效仿科罗拉多州的做法，将一位可能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排除在选票之外，这样这个做法将会引发进一步的混乱和骚乱。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多地遭受致命风暴及寒流，至少55人死亡。西方盟国同意组成火炮联盟，供应乌克兰新炮弹。美国暂时不会同中共核军备谈判，但敦促有降低风险措施。中共要海外华人登记，陈光诚说共匪魔爪伸向海外。 拜登之子亨特下个月到众议院委员会就弹劾调查作证。保护记者协会称，中共去年监禁记者人数全球最多。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这个礼拜，美国大部分地区遭遇致命的北极寒流影响，气温在零度以下。全美有十个州报告至少有55人在这场酷寒中死亡，其中田纳西州最为严重，有14人丧生。俄勒冈州受灾严重，自上个礼拜六以来，接连不断的暴风雪导致该州的树木和电线倒冧。而家第三场风暴正在影响该地区。自上个礼拜五以来，俄勒冈州、波特兰地区至少有10人死于暴风雪和寒冷的天气。在纽约西部，寒冷的天气导致3日内3人死亡。18号，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纽约罗切斯特市滑出有积雪的跑道，幸无人员受伤。受暴风雪的影响，礼拜四，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有超过45000户家庭和企业停电。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警，这个礼拜周末还有新一轮的大雪和风暴来袭。欧洲联盟曾经承诺在2024年初交付乌克兰100万枚炮弹，但欧洲议会议员说，迄今只是交付了30万枚。乌克兰18号警告，乌克兰军队在打了近2年的俄乌战争中，面临非常现实且紧迫的弹药短缺问题。乌克兰的23个西方盟国在巴黎召开会议，同意组成火炮联盟供应新的炮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群平台 X 声明，感谢法国总统马克龙成立火炮联盟，亦感谢火炮联盟制造的枪支和弹药。与此同时，俄罗斯声称已夺取乌克兰东部城镇巴赫姆特附近一座村庄。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下个礼拜将举行3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90000名士兵将测试北约在长期冲突中对抗俄罗斯等敌对势力的能力。美国为应对中共扩增核武，计划替换在北美太平洋的老旧陆基核飞弹，升级地下发射教及相关设施。但是五个大楼礼拜四在声明中称，预算前景堪忧，供应链问题和 COVID-19 疫情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因素，导致美国空军名为哨兵极机密计划的成本增加37%至1070亿美元，成本暴增令五个大楼和国会自动对此查核，双方都有可能将计划叫停。据国会预算处表示，五个大楼先前已计划今后10年用7560亿美元升级维护核武部队，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共都在扩大核武，更令美国有不能够再拖的紧迫感。另一方面，白宫高级官员18号说，美国预料不会很快和中共正式展开核武军控谈判，但确实希望开始讨论实际降低风险的措施。白宫负责军备控制和防扩散事务的高级官员普拉纳雅迪话俾华盛顿一家智库知，在11月份时与中国进行的初步军备控制谈判很重要，但他强调这些谈判需要令中国的关键决策者或影响者参与到有关中国核态势的事务中。近期中共要在美国的中国人进行海外公民登记的消息引起外界关注。有华人在海外社交平台留言说，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监视民众。现居美国的维权律师陈光胜更直指共匪魔爪伸向海外。1月15号，中共驻美国使领馆网站公告称，中共外交部中国领事 App 近日推出海外公民登记功能模板。该通告要求在美中国人根据自己在美国居住地址选择驻美国使馆或对应总领馆。 填写相关信息完成登记。该公告宣称，这个信息登记是为了帮助海外中国人更好获得领事保护和服务。但很多华人在海外社交平台留言，纷纷表示不相信中共所谓帮助的讲法，并指出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监视民众。联邦众议院的共和党人礼拜四宣布，总统拜登的仔亨特将在下个月在两个针对总统进行弹劾调查的委员会作证。法新社报道，联邦众议院监督暨问责委员会主席柯默和司法委员会主席乔登表示，亨特拜登将在2024年2月28号出席我们的委员会听证会宣誓作证。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以针对拜登总统从亨特海外商业交易中获得个人利益的指控启动弹劾调查。1月10号亨特无预警出现在众议院监督暨问责委员会会场，坐在旁听席上，以行动为拒绝国会传讯自我辩解。当时由共和党主导的监督暨问责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正在辩论亨特拒绝为商业交易在闭门会议中作证是否构成藐视国会罪。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18号发布2023年全球被监禁记者的年度调查报告。报告指出，2023年全球被监禁记者人数逼近纪录最高，中共监控记者人数高达44名，再次居全球之冠。观察人士说，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对新闻记者的打压更严重。2023年随着中共反间谍法的推进，记者尤其是外媒记者感到更多的压力。保护记者协会报告中指出，2023年中国监禁的44名记者中，有19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保护记者协会执行长裘蒂金斯伯格说，中国监禁的记者中近半数都是维吾尔人，而且由于中国的资讯不透明，这个数字很可能被低估。而根据另一个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一月初发布的报告，2023年全球共有779名记者被监禁，中国再次成为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被监禁的记者高达121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存款唔攞得翻，贵州存户怒砸乡镇银行，呼吁抛弃社会主义议程。阿根廷总统戴玉斯引军动。红海危机，中共搭顺风车，或者成为最大输家。怕美国制裁，土耳其仿效中国银行，拒绝同俄罗斯合作。多地春晚彩排出现科目三，网友怒叫掟烂电视。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0号星期六，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就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了之后给了5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也很快，目前效果都不错，下次会再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由 7.1 跌到 6.4，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再买了3次，还买来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了，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 ,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看这个希望之星，那见到，所以我就买回来给他吃。那吃了一个月，他落家落到 6.4, 所以继续买给他吃。
三高代謝寶不單止是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的食療補充品， 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用家的睡眠质素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会有专人为你解答。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恶化，大陆国有银行坏账飙升，乡镇小型银行资金短缺事件不断发生。近日贵州毕节市一间农村消费合作社出现全户无法提款的情况，引起当地居民愤怒，情急之下破坏合作社，营业部大堂一片狼藉。之前是河南村镇银行爆煲，现在毕节又爆煲。有评论说，如果老百姓发现一世人的积蓄根本就拿不到出来，这种抗议会越来越普遍。一旦老百姓对整个金融体系丧失信心，情况就一发不可收拾。1月16日，毕节清水铺镇的毕节农村消费合作社清水铺服务部突发全户因为无法提款，一怒之下破坏营业大堂事件。网民发表的影片可见，被破坏的事发大堂几排凳都被推到地下，花盆亦都被打烂，碎片和泥土散到一地都是，场面相当混乱。有报道说，类似的冲突爆发不止一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存户向大陆媒体表示，大家之所以愿意将钱存入毕节农村消费合作社，是因为他们这间的存款利息比周围都高，而且觉得有国企供销社做靠山，不会出问题。现在出了事，大家都担心自己的存款化为乌有，所以经常有存户去各个服务部要求拿走存款，但是都拿不到，因此经常有冲突发生。周边商铺的一位老板表示，他在该消费合作社存了几千元，已经有几个月拿不到钱出来，我的是小钱，还有些几万几十万的。附近另一间商铺的老板说，他帮弟弟在那里存了2000元利是钱，由去年10月开始钱就拿不到出来。据报道，毕节农村消费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10月31日就发出通知，说近期以来诸多因素混合，公司已经丧失周转支付能力，兑现支付困难。毕节市民莫女士一针见血说，没有分辨能力，为了小利就因小失大咯。我会相信四大行吗？或者是什么村镇银行吗？都是他们的搵钱工具来的，无论什么部门，就是他的打手，就是他的爪牙。你送了钱给他，或者你想要回你的钱，那也都有可能要不回。大陆民众江先生也都表示，四大银行兼聘了不少地方政府的中小银行，这样农村银行更加没什么保障了，国家也都不会保你，所以你存的这些钱很危险，老百姓现在非常没安全感。针对存户提不到存款一事，有网友说，银行爆煲才刚刚开始，现在是农村合作社和城市银行，跟着就是大银行。当地派出所告诉大陆媒体知，清水铺镇政府已经介入处理这件事，存户已经到派出所登记了存款的金额。有网友指出，那句去派出所登记存款金额很有问题，名单是用来做什么的？银行自己有存户存款资料，为什么要去派出所登记？想做什么？有人回应说，那是当局为了秋后算账。也都有网民在微博留言称赞毕节的存户说有胆量，那也都就是今日引爆反弹的原因，触及底线。也都有网民说，贵州的银行不行，换成大河南的银行会派人将存款的人打到不敢来。河南还未搞好，贵州又要开始了，来的还是要来的，更黑暗的时候还未来到。营业只能够存钱，不能够拿钱，防止大家投资 A 股蚀得更多。同河南村镇银行一样，只能够存不能够拿，存户的存款已经700日不能够拿。亦都有网民在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留言说，毕节的存户比河南的存户透彻， 日日拉华额维权有乜用啊？仲系咁样直接痛快。喺呢一个星期嘅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阿根廷新任总统米内语出惊人，佢喺演讲中呼吁西方精英放弃社会主义议程，受到保守派嘅广泛赞誉。米内喺当选前系一名专业经济学家，同大多数现代政治家唔同，佢拥有稳固嘅哲学同经验主义基础。佢17号喺经济论坛年会嘅一次演讲中，严厉批评咗嗰啲放弃自由模式嘅行政总裁同世界领导人。佢喺演讲中话：今日我嚟呢一度系要话俾你哋知，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佢之所以处于危险之中，是因为那些本应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就被注定通向社会主义，并且进而受到导致贫穷的世界观所拉拢。他指出，不幸的是，近几十年来，西方世界的主要领导人放弃了自由模式，转而推行我们称之为集体主义的不同版本。米内解释了过去200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由零至到1800年。世界经济增长几乎停滞不前，然后在过去两个世纪突飞猛进，咁令全球90%的人摆脱了贫穷。他说，结论很明显，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根本不是我们的问题根源，而是我们消除地球上饥饿和极端贫穷的唯一工具。批评者声称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因为他过于关注个人主义而不是利他主义。米内解释说，真正的邪恶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会导致贫穷。阿根廷在19世纪实行经济自由，一跃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不过在上个世纪，因为采取不公正和暴力的再分配政策，该国变得贫穷。现在该国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160%，贫穷率高达40%。米内批评峰会倡导的社会主义议程，其实只会带给世界痛苦。他强调，集体主义实验从来不是世界很多地区的问题的解决方法，相反，它是根源。米内对社会主义的抨击在社交媒体引起轰动，他的演讲影片在 X 平台发表了24小时内，观看次数达到700万。X 平台的持有人马斯克称赞米内将国家繁荣与否的原因解释得很好，并且在 X 平台发表了米内世界经济论坛演讲的连接。政治活动家科林拉格转贴了米内的影片，并且引用了演讲内容。他说，新消息，在世界经济论坛，阿根廷总统米内在一班社会主义者面前推翻了社会主义。美国1月17号将也门胡塞武装重新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中共近日罕见改变口风，点名批评胡塞武装，但是就没有采取实质行动。有媒体指出，在红海中共有搭美英顺风车之嫌，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局势不断升温，中共就有可能成为危机之中最大的输家之一。1月18号美军对胡塞实施第五次攻击，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反舰导弹。美国军方指，胡塞武装的两枚反舰导弹正准备向红海发射，对红海船运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迫切的威胁。美军在星期三的第四次攻击摧毁了胡塞14枚准备发射的导弹。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击行动将会继续。他当日在空军一号说，军事攻击令胡塞武装停止了袭击吗？没有。军事袭击会不会继续？会。另外有安全和军事专家认为，美国将有限的军事攻击和制裁结合，似乎是为了防止更广泛的中东冲突发生。虽然胡塞坚称他们的攻击只是针对某些国籍的船只，但是美国海军指挥官表示，实际上被牵连的船只涉及几十个国家。在上星期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 中共罕见咁批评胡塞武装喺红海水域多次袭击同扣押商船，干扰国际贸易秩序。俄罗斯消息报纸，胡塞组织嘅高层官员布海蒂日前向俄罗斯同中国表明，如果船只同某啲国家无关，包括俄罗斯同中国，佢哋嘅船只喺呢一个区域唔会受到威胁，仲话准备好确保佢哋嘅船只安全通行红海。独立制片人李军喺青英论坛认为，胡塞武装主要嘅武器来源系伊朗同北韩，而伊朗同北韩又系中共喺后面支持噶，所以喺某种意义上嚟讲，中共同胡塞武装属于自己人。但系真系喺上个星期五，胡塞亦都喺也门附近嘅一次袭击中，错误将飞弹瞄准咗运载俄罗斯石油嘅油轮。中共喉舌胡锡进亦都曾经喺社交媒体 X 呼吁胡塞武装佢哋要擘大眼，唔好误击中共船。虽然胡塞声称只系袭击同以色列有关嘅船只以及英美嘅船只，但系鉴于国际海运喺国旗悬挂、船员国籍、所属公司同埋目的地等等诸多方面嘅复杂性，要完全准确识别呢一啲错综复杂嘅关系，并唔容易。据美国之音报道，胡塞嘅攻击事实上已经令中共受到影响。嚟自中东嘅石油入口事关中共嘅核心经济命脉。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中共由中东入口原油大约占总入口量嘅53.5%咁多。中共前五大嘅原油入口来源国之中，中东就占据四只。分析人士亦都指出，红海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冲击一旦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就可能会对中共长期经济和战略利益构成严重风险。大纪元总编辑郭军在青英论坛表示，历史上东西方贸易有两条线，一条是陆路运输，第二条是海上运输，亦即是中共现在说的一带一路。中国经济主要靠出口贸易，受益全球一体化近20年。经历清零之后，再加上今次红海危机的影响，中国这个全球产业链不断受到侵蚀和改变，未来的这个经济结构和产业链将会面临大的调整。如果红海或者这个中东冲突是长期的话，可能有一部分产业链要回到好像保加利亚或者罗马尼亚等工资相对较低的东欧国家，这将会是全球化的一种逆转。红海危机可能对中共的一带一路来讲，亦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美国上个月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因为担心受到美国二级制裁，中共率先行动，国有银行收紧对俄罗斯银行的融资限制，土耳其紧随其后亦都采取了类似措施。据俄罗斯商业报章《生意人报》报道，除了俄罗斯境内的外国附属银行，土耳其银行和几乎所有俄罗斯信贷机构终止了关系，并且暂停支付处理。美国财政部2023年12月22日宣布，将会对为俄罗斯军备交易提供便利的银行实施二级制裁，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金融围剿。违反对莫斯科制裁的外国银行会面临与美国金融体系切断联系的风险。据俄罗斯独立新闻媒体 The Bell 认为，西方国家阻止俄罗斯规避制裁的措施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很强大，这意味着俄罗斯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共和土耳其处境危险。在其他被认为与俄罗斯友好的国家，国际结算亦都可能会出现问题，所涉及的交易成本和入口商品的价格可能会增加。美国的二级制裁令增加了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交易的麻烦。和土耳其合作的物流公司向《生意人报》表示，跨境支付变得更加繁琐，需要更多数据和文件来确认没有违反制裁规则。一名土耳其海关和物流经纪商总裁斯隆斯卡透露，去年12月下旬开始出现严重问题，土耳其的银行已经暂停业务，不再进行与俄罗斯之间的资金转账。土耳其银行业的一位消息人士向塔斯社表示， 土耳其机构目前处于搁置状态，因为美国的二级制裁令范围非常广泛。生意人报报道，如果土耳其银行面临的风险太大，唯一有效的选择是通过第三国银行，包括前苏联或者独联体国家的银行交易。中国抖音流行的所谓科目三舞蹈，近期在网络反应褒贬不一。随着中国新年将至，大陆各地将会在节日期间推出的过年节目春晚，令很多观众难以置信的是，居然各地很多节目被爆出都安排科目三的表演桥段。大陆网友的反应是，过年准备订烂电视机，何必呢？非要将这些舞跳到呕为止。流行舞蹈科目三近期不单止席卷大陆，就连台湾个别的知名夜市亦都在度跟风，被台湾网友怒批咁系舞统台湾。台语歌手曾伟忠亦都痛批败坏风气。中国媒体报道指，今年过年的春晚彩排花絮近日陆续流出，但是网友发现科目三被安插在很多地方的节目里面，包括安排知名演员跳科目三舞蹈。消息一出，引发中国网友议论，中国网友纷纷留言抨击，这个世界真是癫了，以前大家学春晚里面的，现在直接就将去年大家玩的搬上春晚。为了迎合时髦，根本不去真心了解观众到底喜欢什么。有网友批评，为了流量都懒得努力，真是自贬身价。科目三是对视觉和心灵的双重污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35岁以上求职困难，分析指中国已经处于衰退当中。专家谈论赖川组合对中共的压制。欧洲议会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华中农大11名学生实名举报导师学术造假。联合国难民傅奕峰泰国被捕，面临遣返。感谢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0号礼拜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会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下5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也都很快，目前效果挺好，下次还会购买。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3次，还送了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
那你太太已经吃的情况怎样？
因为过几月了，2个月前到，我的糖分是很高的。7.1， 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order咗买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系比较重量啲啦，食一日食12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到 6.4， 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落到几好喎，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咁你太太其实系食咗一樽之后，系咪嗰个血糖化指数咧就已经降咗啦？
唔止一樽啊，好似2樽啊。
2樽之后先有明显嘅降系咪？
系啦，系一个月内咧，
一个月内其实就干咗啦。咁其实系效果几好喎、
啊，效果几好咧，所以而家我叫继续食多一个月，咁样之后即系减翻多少啦，唔需要食咁紧要。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正常翻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正常保健食咯。你介唔介意讲下佢嘅年纪有几大啊？
俾六噶，攞六。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保健产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1月19号微博上流传平安银行将外包人员裁减六成的消息，糟糕的就业和经济状况之下，有警告指出目前中国已经出现经济危机。
网传消息说平安银行将裁减六成包括电话销售、网上客服和程序员在内的外包职位，消息还未得到官方证实。平安不同版本的裁员消息从两个月之前就开始流传，其中一个版本说平安要裁员 40%。 虽然银行否认这个传闻，但是新浪财经记者两个礼拜之前报道，多位受访的内部人士都证实平安总行部门层面的调整很快就要展开。这个只不过是中国裁员减薪大潮中的一个案例。日经亚洲近日报道中国失业的惨况，发现不单止是应届毕业生很难找到工，越来越多30岁到40岁的员工都被裁员。广东省佛山市35岁的周先生告诉日经亚洲，老板只是想用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自己因为多了两岁所以被拒绝。在北京一间私立医院负责招聘护士的范小姐表示，对比年轻的劳力，35岁的求职者在育儿等方面的家庭支出比较高。她说，身为雇主，我们比不起儿童照顾的津贴。在失业和减薪的双重冲击之下，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路透社18号报道，上海一间高档咖啡店的老板李先生近来受到双重打击，一来中国人用钱更加小心，不再买高档咖啡；二来李先生2017年在海南岛用了400万买的两套公寓，三年来一直租不出去，亦都卖不出去，结果是李先生已经不在中产阶级之列了。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说，中国正处在经济衰退中。如果你同10个人交谈，有7个人会告诉你我们今年好差。路透社说，对很多中国人来讲，他们感觉就是处在经济衰退之中。财经分析自媒体贝洛斯认为，现在已经是金融危机。他分析说，这几日中国的市场很有意思，中国经济数据不佳，港股暴跌， A 股暴跌，连同中国紧密相关的韩国股市、澳元、新西兰元也都受到波及。中国金融危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肯定会波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今日的市场已经给了一些初步的暗示，韩国是中国的上游晶片和产品供应商，澳洲和新西兰是中国的原材料和食品供应商，中国出问题，上游供应商的日子也都不会好过。现在凡是市场交易的指标都已经明确显示金融危机，房市、股市、债市甚至钢琴这类商品都已经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不要怀疑这个就是金融危机。自媒体新闻调查在社交媒体贴出一张朋友圈聊天截图，截图显示的对话表示，昨日同发改委吃饭，他们说苦日子要以十年为单位开始算，而且还未开始。
日经亚洲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16号在共和党初选首战轻松获胜， 对此，中国问题分析专家认为，北京真正的噩梦是民进党赖清德赢得总统大位，再加上川普重新入主白宫形成的赖川组合。
对于赖川组合，是不是会对中共构成更大的制衡力量？希望之声记者19号采访了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陈世文表示，川普未来如果当选美国总统，我觉得应该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对于台湾的态度。一个是川普本人，第二个是川普所属的共和党那些政治的精英或者幕僚。这两者对于台湾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认为共和党对于台湾比较好，关键原因是共和党传统上比较会从战略的角度来思考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譬如说台湾在第一岛链可以围堵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张，因此美国必须要给台湾更大的支持去抗衡中共对台湾构成的威胁。陈世文认为，台湾是先进半导体的主要生产国，在世界上发挥巨大的作用，维护台湾的和平和稳定对于美国也都有重大的意义。川普和共和党传统的政治精英的思维逻辑是不是很一样的？他是商人，政治素人，他思考美国对外政策有可能会比较是基于一个利益的考量。就好像川普自己说，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要让美国再度伟大。所以的确，川普他的整个思维逻辑和他的决策的逻辑和那些共和党传统的政治人物思维逻辑是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你如果再往前推，回想一下，川普的确也都对中国比较强硬。在2019年之前，他对中国是忽强忽远，目的很明显，是希望能够透过和中国之间的互动，令美国得到更多的商业贸易的利益。川普也都比较重视利益取向的对外政策，他不是传统的政治人物。陈世文判断，川普上台之后会继续对中共进行贸易战，将废除中国的最为贸易国地位，对中国是非常致命的打击。川普要维护公平自由的贸易原则，与台湾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共同应对中共的极权威胁。好似拜登总统、蓬佩奥国务卿和以前的彭斯副总统，他们的确都是华盛顿小圈子，但华盛顿小圈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传统的美国政治训练的教育体系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他们是真的信仰美国民主自由价值的，他们会愿意去捍卫整个世界的民主自由价值信仰。台湾当然是和美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果说美国总统是一个信奉自由民主价值的总统，他当然会愿意帮助台湾来应对中共这样一个威权主义的威胁。
欧洲议会18号通过一份决议，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制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官员和实体。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表示，欧盟不会在人权问题上妥协。
决议发起人德国的欧洲议会议员默克尔加勒说，法轮功不伤害任何人，亦都冇对国家构成危险。好显然，中共自从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无理而且是野蛮的。他强调法轮功学员是无辜的，应该被即刻释放。来自葡萄牙的欧洲议会议员伊莎贝尔桑托斯说，这些酷刑案例惨无人道。欧盟和成员国应该支持对活摘器官进行国际调查。欧洲议会在决议中提到了中共自从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系统性的迫害，例如酷刑、精神摧残和活摘器官等暴行。欧洲议会强烈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人以及藏族人的迫害，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决议仲呼吁欧盟同埋佢嘅成员国公开谴责中国器官移植方面嘅罪行，并制裁迫害法轮功学员嘅官员同埋实体。制裁措施包括拒绝签证、冻结资产、驱逐出欧盟领土、刑事起诉同埋提出国际刑事指控等。欧盟外交同埋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表示，人权仍然是欧中关系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欧盟将继续找住一切机会指出中国非常严重的人权问题。他说，欧盟永远不会在人权问题上妥协，我们支持民间社会和人权捍卫者。
1月16号，华中农业大学11名硕士博士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黄飞跃学术造假。举报信长达125页，指出导师不仅实验数据造假、论文抄袭，还在文章发表当中有涉嫌操纵同行评审、骗取国家科研经费等行为。
目前导师黄飞跃的官网个人页已经被删除。在大陆微博上曝光的举报信入面还提到，黄飞跃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对学生频繁地进行人身攻击和辱骂，严重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导致多名学生精神焦虑甚至抑郁。同时黄飞跃还强迫学生为自己做同学业和科研无关的私人的事，严重侵犯了学生的权益。举报信落款处，学生不单止签了名，还按了手指印。对此，微博网民纷纷发表评论，说学术圈烂透了，需要好好整顿一下。这几位同学好勇敢，辛辛苦苦考上研究生，这样的学术氛围真是令人窒息。在国内很多高校，能不能够毕业是导师话事。还有网民说，制度问题不解决，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多。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华中农业大学回复说将对事件展开调查，但很多网友认为当局的所谓调查只不过是做样。
山东青年傅奕峰为了逃避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去年偷渡泰国并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17号晚上在泰国突然遭到警方拘捕，现时被关押在移民拘留中心，面临遣返大陆的困境，引发外界关注。
傅奕峰被捕的时候正同朋友在曼谷唐人街餐厅吃饭，两名泰国警察说接到举报有人在这里赌博，跟住傅奕峰就被警察带走了。民主人士谭奕祥话俾大纪元记者听，18号下午傅奕峰被送到法庭，而家警察局话佢系非法入境，要将佢遣返中国，佢唔同意，冇签字。但谭奕祥认为联合国难民署应该保护他，他是联合国难民，泰国一直是中国难民寻求庇护的中转地，但是泰国政府在中共的压力之下，经常协同中共跨境找捕逃到泰国的政治难民。傅奕峰的朋友李先生告诉大纪元记者，警察去餐厅里面捉人，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傅奕峰应该是被人跟踪。李先生判断傅奕峰曾经去缅甸拍摄视频，揭露了中共诈骗园区被中共报复的可能性很大。傅奕峰去年9月前往缅甸亚太城和 KK 园区实地探险并拍摄视频，视频显示 KK 园的员工宿舍都有铁栏杆固定，墙上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傅奕峰当时对大纪元表示，KK 园是中共控制的诈骗园区，最重要的保护伞就是中共。傅奕峰1996年出生的时候，他父母没有领结婚证，所以办不到准生证，没有办法跟他报户口。他一直没有户籍和身份证，他忍受不到中共对人权毫无底线的侵犯，冒死偷渡去泰国，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习近平最惊呢两人联手。 美国重量级议员下个礼拜将打组合拳。美国制定乌克兰军队2024军事计划，拜登争取军援作出让步。川普选定竞选搭档摩根大通 CEO 话，关键问题上川普正确。中共嫁祸台湾警察施暴，认知战300万台湾人受害。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9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大选后，外界分析中共会从军事和经济上对台湾报复。台湾国防部1月18日表示，在台湾周围侦测到24架中国战机，这个是台湾大选结束以来中共的首次重大武力展示。而美国国务院亦针对中共军事挑衅发出重要警告，同时习近平的噩梦抗共双刃剑已经出现，而下个礼拜美国将对中共再释出一套组合拳。请听报道。
美国之音报道，台湾国防部报告话，在过去24小时内，一共侦获中共军机24架次，其中11架跨越咗海峡中线，仲有中共军舰5架次。中共军机和军舰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其实在17日的时候，中共国台办就发出威胁，北京不放弃使用武力收复台湾的立场，是针对外国干涉和极少数分裂分子。台湾大选赖清德胜选，中共将赖清德视为危险分裂分子。北京在投票前多次恐吓台湾选民，赖清德胜选将为台湾带来战争和衰落。这次选举结束之后，虽然北京没有立即派遣大量战机和舰艇，但是却收买太平洋岛国努努和台湾断交，无非就是对赖清德制造危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针对中共军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示，美国正在密切关注北京的行动，并敦促北京不要利用台湾选举作为升级局势的借口。路透社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说话，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共的外交压力和进一步经济压力的威胁，这种压力甚至会在赖清德的就职典礼之后继续下去。对中共强硬的赖清德此前曾经多次提出和北京会谈，但都遭到北京拒绝。但是赖清德表示，台湾政府将尽一切努力负责和务实地避免挑衅，同时保持威慑力，他将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北京目前最大的敌人就是台湾和美国。在16日，日经新闻引述各方分析人士的报道，对中共来讲，北京真正的噩梦未必是赖清德赢得台湾总统大位，而是再加上川普重新入主白宫形成的赖川组合。今年进入世界大选年，敢令北京不得不重新思考对台战略。美国智库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的执行主任丹尼尔斯分析，尽管北京不喜欢的赖清德赢得台湾大选，但是为了不让台湾问题成为美国大选的焦点，所以北京反应相对温和。在北京眼中，赖川同时执政的前景似乎充满了不可预测性，因为赖川组合都对中共带有敌意。讲白啲，中共最怕的就是两人联手。此前川普已经表示，只要他上台，一会恢复对华贸易战，取消中国的最优惠国待遇；二会全面禁止美国的资本向中共投资一分钱，而这会影响北京对国际社会的势力，这都令习近平不得不重新思索战略。与此同时，赖清德亦可能面临来自北京更强硬的回应。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国力计划主任林碧莹 Bonnie Lin 指出，即使赖清德和蔡英文所采取的是相同行动，比如美国有高层访台，或者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美国总统的当选人和赖清德进行通话，北京很可能做出的反应和对蔡英文不同，中共恐怕会升级局势。目前川普并未进入白宫， 但川普对北京的威慑力已经传递到了股市上。就在川普赢得爱荷华州共和党初选之后，美股暴涨，而中国股市却出现大动荡。川普说他的选票数据一出来，中共的股市就狂泻，那是他们多年来最坏的数据之一。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